拿下口罩。
还有呢？
我们教会仍然规定要戴口罩，当然也要。所以来这边有一种我的感觉。今天是农历大年初八，按照中国人的惯例过年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向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、各位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的家人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八福临门，多做主。我们的主啊，求你对我们说话，你今天早上亲自来到我们中间，大步在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帮撒旦的作为亲眼看见你。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，保守带领我们，在交托是奉我主。其实我原来的题目不是合神心意，我原来的题目是做一个快乐的。哎，等一下我告诉你为什么。其实呢，应该也是做一个快乐的公公爸爸。所以呢，宇宙光建议我把它改一改，既然那么多合神心意的文章，所以呢，他们准备要出一本书，若神的恩典允许的话，希望在今年的五月。那既然是讲神心意，所以把快乐的婆婆妈妈就改成合神心意的。这是什么哪一个家庭？先讲一个正面的家庭。现在因为科技的发展，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因为科技一下子，我是吧？微软、谷歌、脸书、亚马逊，你看这一些创办人或者这一些合伙人，很快亿万富翁。可是啊，19世纪啊，很难。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亿万富翁啊，哎，就是这个人。哎，约翰洛克菲勒，他在1870年成立了标准石油公司。这个公司可大，这个公司后来因为反托拉斯法，在1911年的时候分成34个公司。到今天，如果说你去加油，我相信我们的附近很多 ExxonMobil 的仍然是美国第二大企业。约翰洛克菲勒出身非常的贫，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小的木材商，可是啊，喜欢沾花惹草，常常流连忘返，不归家。但感谢神，约翰洛克菲勒有一个非常敬虔的母亲，虽然在这么贫困的环境之下，他仍然的按着圣经的教导来教他的，所以让他的儿子在往后秉承这个家训，一直到今天，洛克菲勒的家族到第七代，超过250人，仍然兴旺，每一年2次，全家一起，整个家族举办家庭的退休会。这个人可有，他的钱你想象不到。1914年你知道他有多少钱吗？他是当时美国 GDP 的 2.4%， 或者你觉得 2.4%， 2.4% 没有多，换成今天是4000亿美元。这种数字对我们来说根本不晓得是什么，知道有这样一个 number。 因为有一个母亲，秉承他母亲跟他的教导，然后呢，一代传一代。他跟他的母亲有约法三章，他的母亲告诉他说啊，以后他一定要有做到三件事情，哪三件呢？一定要十一奉献， 很穷啊，所以他每一次他的母亲只给他多少钱做零用钱啊？20 cent。当然了，那是上一世纪啊，世纪末二十世纪初，所以可能那个时候20 cent 可能买很多东西啊。但是他母亲一直就秉承这一个的教导，跟他的母他们整个家族多钱出。第二个约定是什么呢？每一个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啊，他母亲都带着所有的孩子提早40分钟到教会。为什么呢？他母亲告诉他们一定要坐在第一排。因为他母亲告诉他们说，坐在第一排啊，听牧师或者是传道人讲道清楚，所以呢学习比较多。哎，跟今天刚好相反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看看我们第一排、第二排甚至第三排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哎，希望大家坐在第一排，不要坐在后面。为什么呢？你是怕跟神太靠近吗？距离以测安全，对不对？有事我找你，没事你不要来啊。不，你看看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啊，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提到，他说有几个人贴近他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信了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希望我说我们以后啊，大家都坐在前面，把后面的位置啊让给比较晚来的人啊，希望坐在第一排。这是洛克菲勒跟他的母亲的一个约定。第三个，顺服教会，尊重牧师。难免我们有不同，难免教会同工之间有冲突，但是我们是合一的，一信一喜一主一神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尊重牧师，顺服教会的教导，这是他一生中间跟他的母亲的三个约定，爱爱相传。你说有没有用啊？他只有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将他的事业发扬光大，在他的孙子里面呢，可厉害了，出了三个人。第一个，大卫洛克菲勒，大通银行就是他建立的，大家听过吗？摩根斯丹利，大卫洛克菲勒建立的孙子。他孙子中还有另外一个，是谁呢？美国的大慈善家，做过纽约州的州长，也做过第41任美国的副总统 Nelson 洛克菲勒。还有一个并做过 Arkansas 的这个州长，一直到第四代，这个人做过西维吉尼亚州的州长，做过当选过五次联邦参议员，影响非常的深远。在他下面一代，我没有办法一代一代跟你介绍，下面一代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州长阿肯索。到今天为止七代，超过250个人。有人啊，苏富比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到洛克菲勒，说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有钱，但是也是最大的慈善。他们家捐了很多钱出来，奉献给这个社会。其实两个大学就是他们捐钱，一个就是洛克菲勒大学，另外一个是你知道是什么？芝加哥大学，捐钱把那个大学它倒闭的吧。哦，你如果说你去纽约的话，你可看到很多的这个大楼都是他们捐的，为了中心就是他捐，对不对？多人去圣诞节出去看圣诞树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。因为这一个母亲的定钱，所以带出爱传一代一代良好美好的见证，上帝赐福这个家庭。哎，圣经里面啊， 讲到母亲呢、啊，大多数都是讲什么呢？比如说摩西的母亲约基别，还有呢撒母耳的母亲哈拿，还有呢犹太的母亲有尼基，对不对？都是讲到这些母亲有美好的见证，都讲到这些母亲有敬虔的生活，所以带出这些儿子能够为神所用。诶，今天要跟你讲一个念的心里苦读，夫妻没有什么沟通，而且呢因为夫妻之间没有沟通，所以怎么样，对两个孩子的教导啊完全不一样的态度，就产生兄弟之间反目成仇。但感谢神，神拣选这个，神使用这个家。所以让我们看到圣经这本书是非常特别的一本书，不是只讲好的，圣经将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像我们讲大卫一样这么麻烦的一个人，圣经将他写得清清楚楚，不是把他错误的地方涵盖。对，同样的，上帝在这个家庭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个家庭的负面，但是在这个负面的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上帝的恩典。如果说上帝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家庭，那么同样上帝也能用我们这样子的家庭。上帝能够搞定像大卫这样子的枭雄，那么我们都有希望了，对不对？都有希望。所以圣经整本书，如果说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去看，是讲上帝的恩典。今天讲谁呢？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叫吕贝卡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哎呀，我们教会好，吕贝卡这个名字很多人喜欢用啊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喜欢用啊，因为这是赐福的意思，赐福气给别人的意思。哦，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叫 Isaac？也没有啊。哎，但是你想看，在我们的这个英文堂里面，在我们的年轻人当中有很多人叫 Isaac， 对不对？你看看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，我们刚才读到我们所读的经文讲到是耶和华是谁的神啊？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啊，以撒的神。所以这两个人，以撒跟利百加都是成为后来的典范，就我们这么多人喜欢用 Rebecca， 喜欢用 Isaac 来取名。但是啊，你没有想这个家庭问题可大，你没有想到说 Rebecca 她中间有一段时间心里面的苦，甚至到了一个程度，怎么不想活了。要讲这个家庭呢、啊，就先回头来看一看这个家庭是怎么设立、怎么成立的。啊，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啊，向来把一切的事情都耶和华都赐福给他，所以亚伯拉罕年纪老迈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把这个很重要的这一个责任、一个使命，交给他管理他家里产业的一个老婆。你知道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几岁人？哎，我告诉你，40岁。我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。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对他的这个管家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，我要叫你在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面前起誓。”如果说你看旧约圣经里面，即使到后来雅各祝福全家为全家祷告的时候，也是叫他的孩子们怎么样，把两只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，这是可能那个时候的习惯。做什么事情呢？他说啊，不要为我儿子在这个迦南地啊 娶女子为妻。要哪里去呢？回到我的本地本族去，到那个地方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。他说你不要在这个外邦人当中，不要在迦南地这个地方为以撒找对象，你要回到我的本族本家去为我的儿子找一个。他的本家在什么？米索不大米，对不对？米索不大米，说你到那个地方去。那这个仆人对他说呢，如果说这个女子不肯跟我来这个地方怎么办？那难道我要把你的儿子带过去吗？亚伯拉罕怎么说？啊，你要听，不要带我的儿子到那里去。耶和华天上的主说，曾把我出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上帝要他离开本族本地他的父家，到我要你去的地方去。他说，如果说这个女子不愿意过来的话，那么你今天在我面前所立的誓不算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夫妻二人的信仰应该一样。圣经第一次，虽然不是命令，但是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已经将上帝的心意表明出来，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。所以后来到摩西带领犹太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，生命记第七章的节，摩西吩咐犹太人论到迦南七族，你们不可以跟他结亲，不可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以娶他们的女儿做你的媳妇。上帝透过摩西正式的立下了一个律法，夫妻在信仰上要同父一轭，夫妻在信仰上要一致。这是在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谈到婚姻的概念。这个婚姻不是婚姻的概念，是讲到婚姻是要信仰相同，你不可以把我的儿子带。所以这个老仆人就领了这个旨意，领了这个命令，就回到米索不大米的拿赫城，到那个地方为以撒找对象。这个时候他就向上帝怎么找啊，对不对？怎么找这么多这么大的地方，这么多的人怎么找？所以呢，他向上帝求一个印证。他说啊，神啊，我的主人亚伯拉罕要我来这边为他的儿子找，为他的儿子找。他说这么多的女孩子，他说我现在就站在这个水井，有很多的女孩子出来打水啊。他说啊，如果说我要向这个女孩子要水喝，他如果肯说，哎呀，我把水给你喝，他不但没把水给我喝，也把怎么样呢，哎，我的骆驼也给他们喝。哎，这是个印证，那就是这个女孩子了，我便知道说你施恩于我的小主人以撒，这就是你为他所预备的。很多女孩子出来啊，他就看到一个女孩子啊，这个女孩子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他就上去跟他讲说要水喝，这个女孩子怎么说呢？我主请喝，就急忙拿下瓶来，握在手里给他喝，不但给他喝，而且怎么样？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，叫骆驼也喝足了。于是他就急忙的将瓶里的水倒在槽里，又跑到井边去打水。弟兄姐妹，你知不知道这个老仆人带了几头骆驼回去米索不大米啊？是不是啊？圣经有讲啊，石头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骆驼是怎么？你用想象，对吧？骆驼是什么样子？骆驼是它怎么喝水？石头。所以圣经里面在这边讲到说，利百加怎么样？两个急忙，一个用跑的，他 然后呢，不但给这个老仆人喝水，而且呢，也给了石头骆驼都喝水。这个老仆人定睛看着利百加，耶和华赏赐给他的印证了耶和华，他向耶和华他的神起一个应许，要要求一个兆头，这个女孩子就是。你可以看到，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利百加是怎么样的一个女孩子啊？除了圣经说她的非常漂亮，说她非常的漂亮，而且是说她是童女。圣经讲到童女，第一次就是用在利百加的身上。记不记得以赛亚书里面，以赛亚先知有讲到一个兆头，对不对？必有童女生子，也要给她起名以马内利。第一次童女这个字就是用在利百加。很多的解经家认为利百加这个时候正是适婚的年龄，但是能长得漂亮，还有个证明利百加非常漂亮。而且等看从他做事，这些做事怎么样来招呼这个老仆人，怎么样来把这些骆驼喂水，把东东喂饱了。你看他非常勤快啊，对不对？急忙，两个急忙，一个又跑，非常能干，做干净利落，非常的勤快。你可以看到在利百加的身上，他有非常多的美德。可是这些美德后来因为夫妻之间的关系变成很多的纷争的来源。这个时候这个老仆人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印证，所以他就借故要到利百加家里面去看一看。哎呀，就讲到说他来这个地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、哦、然后就讲到说，哎，他是奉了老主人的命令而来。就你知道他到了谁的家？到了拿赫的家里。拿赫是谁？亚伯拉罕的兄弟。利百加是拿赫的孙女。所以这边讲到说利百加的父亲比土利，也讲到利百加的哥哥拉班。拉班的圣经里面大家雅各号后来怎么样逃亡到拉班那边去，对不对？又在拉班家里见到他两个女儿，是吧？哎，一个是叫利亚，一个叫什么 Rachel。 中间有没有 Rachel？ 也没有啊。有，我听到看到有人点名了，那有人点头了， Rachel。 哎，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这个利百加的爸爸，也告诉利百加的哥哥，所以他的父兄就这样讲，这件事情来出于耶和华，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，不能做决定。这样子，他说利百加就在这个地方，你可以将他带去，但是呢，你要问问利百加他愿不愿意去。如果他愿意的话，你可以把他带去。而且他们还要求利百加这个女儿在家里多住几天，啊，多跟他们相处一段时间，然后再去。但是这个老仆人说，我们还是赶快去吧，因为我要完成这个事。所以利百加就跟他去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当他答应的时候，他问利百加愿不愿意，利百加说他愿意，愿意嫁给这个以撒。然后这个老仆人就把这个金器啦、银器啦、衣服啊送给利百加，又将宝物送给他的哥哥，送给他的母亲。这个时候问利百加说，你愿不愿意去？利百加怎么说？利百加怎么说？兄弟们，我去。这个时候才想想看，利百加胆子也很大啊。那个时候可没有 cell phone， 哎，没有 iPhone。现在的话是怎么样呢？看我们以撒的英俊的样子就是这样。利百加从来没有见过以撒，利百加也不晓得以撒是长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他之所以答应，是因为他听到这个老仆 仆人在他征求上帝的印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，然后他就答应了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做事的果断，你看到他对于上帝的信心不一样。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我要去，不愿意再等，我去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。所以他们父兄就给他祝福，我的妹子啊，愿你做千万人的母，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。得着仇敌的城门也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的约，他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一样，而且他们要得着门。这是上帝对于这个家族特别的拣选，这是上帝对于这个家族特别的恩待。因为42个世代之后，基督耶稣在这个家族出生，基督耶稣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基督耶稣让万国得福。第八就是了，你看，所以他后来真的成为做千万人的母，他是雅各的妈妈，而且的确雅各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。所以你从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利百加的个性是什么样的，不但漂亮，而且怎么能干、勤劳、有信心、果断，对不对？基本上很多好的这个和都在身上彰显出来，当然也相当的强势。哎，为什么呢？我等一下杀这个仆人，就把利百加带到家里去，然后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了以撒。以撒便领利百加进入他母亲撒拉的帐篷里面起，并且爱他。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，这个时候才得到安慰。撒拉一共活了127岁，我相信没有看到以撒成亲。以撒几岁结婚你知道吗？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是几岁？40岁。所以我刚才问您说，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找不到媳妇，要他找仆人回到米索不达米去为他找儿媳妇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啊，对不对？几岁啊？利百加40，至少140岁，对吧？因为亚伯拉罕100岁生以撒，喂，现在40岁，儿子要娶媳妇。其实亚伯拉罕心里蛮着急的。第二姐妹，如果说你儿子到40岁了还没对象，你着不着急啊？我相信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也是蛮紧张的啊。到40岁了还找不到对象，但亚伯拉罕已经140岁了，在想说我能不能等到我儿子成亲啊，我能不能抱孙子啊，他才会想到说赶快挨一个仆人啊，哎，你到我的本父本族我的父家去帮他找一个。以撒结婚了，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太太。哎呀，应该圣经就停在这边，对吧？从此怎么样呢？王子跟公主啊，快乐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天天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啊！要讲这个事情呢、啊，讲这个家庭。哎，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以撒。以撒是谁呢？以撒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得到的儿子，啊，上帝应许他的100岁，100岁生这个儿子，你说宝贝不宝贝？哎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100岁生个儿子，你宝贝不宝贝啊？啊，宝贝啊，我的心肝，我的宝贝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怎么样呢？亚伯拉罕是有钱人啊， 对，亚伯拉罕是有钱人啊，下面的手上的这个牛羊多得不可胜数。你看，而且他有多少的家丁，多少的仆人呢？对不对？记得亚伯拉罕去救这个罗德的时候，对，他选了多少？318个勇士，对不对？晚上的时候去偷袭，把他的侄子给救出来。所以你看他家里的这个家产非常的丰盛，家里的整个家庭的这个势力非常的大。以撒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，名副其实的富二代。但以撒这个人的个性怎么样呢？当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心的时候，上帝怎么跟他说？你把你心爱的儿子，你所喜爱的，你所心爱的以撒作为燔祭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就带着以撒去了。然后呢，到了这个山上之后，他还问他爸爸说：“哎，那羊在哪里？在这边什么都有了，你也筑了坛了，对不对？柴火也带了，羊在哪里？”亚伯拉罕怎么做？就把他的儿子给绑起来，就把他儿子给摆在坛上。以撒那个时候已经死，但是亚伯拉罕已经100多岁了吧？绑起来，以撒有没有反抗？有没有顺服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从小就顺服，你看他的他的个性非常的内向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说今天上帝跟我讲说你所爱的儿子给我做祭，最后是我儿子把我绑在坛上，而不是把我儿子坛，是吧？但是以撒顺服，他爸爸把他摆在坛上要献为燔祭，要献为燔祭，完全的顺服。所以你看，上帝对于亚伯拉罕这个家族的赐福，不仅仅是在亚伯拉罕，以撒的神，然后雅各的神，是给整个家族特别的恩爱，特别的典型。但是我在这边所讲的以撒，是你从这一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温顺的孩子。爸爸把他绑起来就被绑起来，举起刀来说他知道说自己要没命了，没有反抗。这个富二代到40岁还有结婚，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奇怪啊？可见这个人非常的内向，话不是很多，而且他不是很高级。如果说你把以撒跟利百加摆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这两个人的个性完全不一样，一个是温顺，一个是内向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呢，能干精明啊。哎，这两夫妻摆在一起，你说好像？耶和华神说：“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，帮助他。”所以利百加是以撒的配偶，利百加应该是要帮助以撒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啊，配帮助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过，除了用在亚当跟夏娃这个身上的时候到配偶帮助这个，其他七次完全都在描写什么？读过吗？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从创造天地的主耶和华而来。其他七次都在描述耶和华。所以帮助这个字 是讲到帮助者的能力，耶和华的能力是讲到帮助者，他各方面帮助那个被帮助的人，你知道？所以帮助者他的能力比那个被帮助的人要强啊，懂吗？所以姐妹们，千万不要认为说，哎，丈夫是我的头，很多人不以为。没关系，丈夫是我们的，是丈夫的脖子，脖子不动，动，哎，我家就是这样，我家我是头，哎，我的内人是脖子，所以我家大事都是由我来决定的，对，做头的人决定，事呢都是我们家那个脖子决定的，很可惜呀，我家。大事都是小事，哎，所以如果你能这样想的话，好过得多。上帝造人，上帝创造宇宙，本来就有一个先后秩序，对不对？上帝先造男，然后造女，所以头是先造的。基督耶稣是头，对不对？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头，总有一个先后。本来利百加应该是他要帮助以撒，但是怎么样呢？后来不是这样，夫妻的位置交换，夫妻的位置交换，秩序颠倒了。为什么呢？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们前面讲到，他们结婚之后啊，不是王子公主天天快乐在一起，马上当地面临什么饥荒，马上面临饥荒，结果怎么样？只好离开那个地方。那个以撒就带着全家到哪里去呢？到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，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逃难。结果啊，非利士王看到了利百加，非利士王哎，想要抢人家的太太。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基拉尔，然后那个地方的王是亚比米勒。这个王啊，看到人家的太太啊，就想要。不但如此，他看到利百加，他想要，其实。他看到莎拉的时候他也想要，记得吧，他看到莎拉的时候也想要同样的一个王，看到亚伯拉罕的太太他也想要，就亚伯拉罕怎么说，哎，这不是我的太太，这是我的什么，哎，妹子，哎，这个儿子也学会了爸爸。所以当这个非利士王看到了利百加那么漂亮的时候，他也是同样说什么呢？这不是我的，是我的妹子。就神保守这个家，神保守这个家，两次发生这样的，一次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一次在以撒的身上。上帝都警告这个非利士王，你不可以犯罪，所以怎么样？得以存活。哎，如果说你看圣经的话，这是以撒自己说的。他说：“我之所以会这么做，因为你太漂亮了，所以我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，我不能不称你为我的妹子啊。”弟兄姐妹，你从这件事情看看，以撒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有担当的丈夫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一个做丈夫的应该要做的事情？我们刚才提到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那么你是头的话，你就要有个头的样子，对吧？但是当危险来临的时候，你说我不是头，这是我的妹子，这个没有做丈夫的担当。从伊甸园开始， 人之所以堕落，就是丈夫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。所以以弗所书里面教我们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对不对？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基督为教会做什么事情？基督为教会舍命。亚当有没有为他的妻子舍命？在做做丈夫的，我们想一想，当他们犯罪之后，耶和华说你在哪里，亚当这个时候躲起来，对不对？耶和华我们的神给他一个机会，他希望说亚当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。这个时候亚当应该怎么说？亚当应该跟神忏悔悔改，对不对？的确我错了，我吃的你吩咐不可吃的那个果子，不但我错了，我的妻子也错了，他吃了吩咐不可吃的果子。所以神啊，你在我妻子身上的处罚降在我的身上，这是一个做丈夫应该要做的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什么叫做头？这是丈夫要为妻子舍命，但是在亚当里面没有做到，亚当失败了，起初的亚当失败，所以我们后代这一些人通通因着罪来到这个世界，让我们成为，但是感谢末后的亚当做到了。末后的亚当是谁？基督耶稣。基督耶稣为教会舍命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对吧？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让我们每一个做丈夫的好好的反省，不能只说我是头，你要为他舍命，以上人的罪行。一个以撒这样做之后，圣经没有记利百家的反应是怎么样，没有讲话，但很多的圣经学者都下了一个对于推论，利百家从此把他的位置，觉得这个丈夫有很多的事情他来做主，他来出头。你看后来很多的发展，就是利百家什么强出头。哎呀，生了生儿子，他在谈论生儿子的问题。我们先看看生了这个两个儿子，以扫，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谁啊？赫人利比的女儿，又娶了另外一个赫人以伦的女儿。结果他们长此以撒和利百家心里怎么样？头还呢？因为这个两个儿媳妇啊，让这个公公婆婆啊心里不烦。不但如此，利百家还对以撒说什么？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，我活得不想活了，这烦死了，对不对？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，像这样一样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哎，弟兄姐妹，你可以从这一句话其之间的关系吧，是吧？是不是可以看到他们婆媳之间的关系啊？他怎么说啊？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不想要了，都厌烦了，对不对？赫人的女子，你看看这个中间啊，是不是多多少少带着一点轻视的口吻啊？他为什么不直接讲他的名字？或者说你看看这两个媳妇，对吧？下一章，赫人的女子。我家有个媳妇，我家的媳妇跟我们不是一类人，不是炎黄子孙， 不但不是炎黄子孙，而且颜色也不太一样，比较深一点的颜色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，他们结婚之后啊，我就带到台湾去给我岳母看，我不但给我岳母看，也给我岳母那些兄弟姐妹看。哎呀，这个时候话可多了。哎，这个讲到我儿子怎么娶了一个黑人呢、啊？陈姐妹，你是不是从心底，你可以从这种口吻里面，你是不是看到，从心底里面你就看不起这个人？这赫人的女子，对吧？在这边比较少这样的现象，在台湾或者在香港，我不晓得中国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现象，很多娶了这个外籍新娘啊，对吧？很多娶了外籍新娘，这个造成很严重的问题啊，因为这些外籍新娘生出来的孩子在学校被人霸凌啊，因为他们是怎么样的，赫人的女子所生啊。看了、啊、你觉得说第百家这样子的一个女孩子，这么好的女孩子，这么多的正面的这个评价，但是怎么样，在婆媳之间，你看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？很死了，都不想活了。当然，我们等一下会讨，我们有机会会讨论一下，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。其实也怪爸爸妈妈。哎，你为什么？以撒娶妻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像你爸爸当初为你娶妻的那样子呢？对不对？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是怎么样娶妻啊？回本地本族，对不对？为他找一个妻子。你为什么能够允许你的儿子娶赫人的女子？不但娶一个，而且娶什么？娶两个。你为什么不讲话？你为什么不教他的后面再说？但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婆婆可以看到是谁呢？圣经里面最伟大的婆婆就是拿米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喜欢读什么？读路德记。拿米怎么称呼这个外邦人的女子啊？其实他两个媳妇都是外邦人，对吧？两个都是摩亚人，他有没有叫他们摩亚的女子？没有。我的女儿啊，圣经里面一而再，路德记里面一而再，再而三的看到拿米怎么样对他的妻子。我的女儿啊，我的女儿，所以你看这个外邦的女子成为拿米的祝福，这个外邦的女子给这个拿米整个家族重新恢复起来，当然是上帝特别的拣选，对。因为有这样子的婆婆，所以有这样孝顺的心，跟随她的婆婆回到本地本家。因为有这样子的婆婆，所以这个婆婆为这个媳妇着想，所以才会有路德跟波阿斯的爱情故事。如果说不是这个婆婆不是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故事就演不下去了。如果说这个故事不演下去的话，俄贝德就不会出生。如果俄贝德不能出生的话，那么耶西也不存在了。如果耶西没有的话，大卫也没有。所以你看到吗，在圣经里面，当这个婆婆跟另外那个婆婆做一个比较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家庭中间的问题是什么。所以心里很苦，按照道理讲，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的，不应该发生的。后面讲到什么样的？讲到两个儿子，其实他们结婚了一段时间之后啊，以撒一直没有这个儿子，因为利百加没有怀孕，所以以撒为他求耶和华，希望说耶和华给让。利百加怀孕，上帝听了他的祷告，所以上帝让利百加怎么样？让利百加不但是怀孕，而且生了多少个双胞胎，两个儿子双胞胎，上帝赐福 但是这两个儿子的个性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这边讲到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以撒善于怎么样呢？卡利阳刚阳光，对不对？好动。两个呢为人安，常住在帐篷里。但是以撒爱以扫，因为怎么样呢？以扫会打猎，以扫会BBQ，所以常常打了一些野味啊，啊，拿到这个以撒的面前。但以让利百加怎么样呢？却爱雅各，利百加却爱雅各。为什么利百加特别爱雅各？啊，可能一方面这个孩子常常在身边，对吧？这个孩子比较能够跟妈妈在一起，这个孩子比较能够体会妈妈的心情，或者跟妈妈有说有笑，对吧？另外那个整天出去打猎。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家里面是不是也有碰到这样的现象？哎，两个孩子个性完全不一样，两个孩子个性完全不一样，一个是好动外向，另外一个呢，哎，内向啊。所以在孩子的当中，我们有比较喜欢哪一个，也有比较不喜欢，对不对？虽然不讲出来啊，怎么样？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在我们的日常态度当中啊，不知不觉的怎么表现出，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啊？在座很多做爸爸的，你是不是比较喜欢你的女儿？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？做爸爸的有没有比较喜欢女儿啊？小棉袄，有人说，很多做妈妈的，你是不是比较喜欢儿子啊？你看五个手指头，五只不一样长短，对不对？同样一个家庭出生的，同样一个公司的制品，不一样。不要说孩子了，对不对？像我做老师的，看到说下面一群学生，哎，有些你看他特别顺眼，有些怎么你一看他就不对劲。哎，他来问你问题，你跟他有一句没一句的，觉得烦死了，对不对？有些你特别的喜欢这个孩子。觉得他特别的可爱，特别值得盗用，被拣选。对，所以同样我们在家庭里面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？你看，因为这样子，你在这个家庭造成很多的问题啊，最后兄弟反目啊，对不对？最后兄弟反目，这两个人的个性完全不一样，从他的妈妈肚子里面就已经不一样了。看到没？孩子在他的腹中彼此什么相争啊？彼此相争是什么意思啊 ？Struggled together， 你看一看 King James 的翻译，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大力的怎么样挤压，都想怎么样抢第一个出来，是吧？所以在肚子，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已经是很苦了，怀孕期间就已经很苦，所以利百加才去求耶和华说，我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对不对？不怀孕也没，也活着也没意思，怀了孕活着也没意思，娶了媳妇之后还是没有意思，不想活了。这个时候上帝清楚地告诉他，两国必在你的腹内，两个国两族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都要服侍。如果说你看罗马书的话，讲得非常清楚，拣选不在于善恶，上帝拣选，上帝拣选雅各。利百加很清楚听到上帝跟他讲，所以的确生出来的日子的时候，这两个孩子完全不一样，一个身上怎么样呢？全身长满了毛，对不对？所以叫他做以扫。另外一个呢，抢也要抢得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死抓着老大不放，所以紧紧抓住他的腿，抓，个性完全。但是我在这边跟大家讲啊，上帝对于利百加这样子的小玉，这样子的应许，或者这样子的启示，哎，你觉得利百加有没有跟你一样？ 就是利百加有没有愿意？我个人觉得没有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今天没有办法，只好留着。我觉得没有，因为你后来看看以撒怎么样祝福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以撒怎么样祝福以撒，完全是因为他会打猎，完全是因为他会扒皮筋，说他说你去打一点东西给我吃，对不对？我就把长子的名分给你。这么重要的决定，那你说以撒有没有跟利百加说啊？也没有。当以撒跟以扫说这样子话的时候，利百加是在旁边听到的。这么重要的决定他居然没有讲，两个人都没讲，说你说这个夫妻在沟通什么。所以利百加才会怎么样，布下陷阱，对不对？开始怎么样呢？哎，用我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哎，他去说，哎，你去这抓两只羊羔出来，我也做一些 BBQ 给你爸爸吃，然后给你穿上什么样的，身上铺了毛，对不对？穿上的这个以撒，你穿上的这个以扫的衣服，哎，你去混，蒙骗你爸爸，而且还跟他爸爸，跟这个雅各说，所有的咒诅临到我身上。你看看，你看这两夫妻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居然没有沟通。雅各骗到了这个长子，结果怎么样？逃亡，对不对？逃亡到他舅舅拉班那边去。所以利百加从此没有再见到雅各，一直到他死为止，雅各因为兄弟反目，你看造成这个分裂，兄弟之间的分裂。但是上帝仍然，虽然在这么多的缺欠的里面，上帝的恩典有点猛。从这个家庭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要反思，对不对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大家都能经营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家庭。希望我们能够看重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希望我们能够看重亲子之间的关系。如果说你没有结婚，希望说你能够做一个快快乐乐的单身贵族，这是整个社会的基础，这是整个社会的结构。但是魔鬼一直在破坏这个家庭，魔鬼一直在破坏教会，他就希望我们天下大乱，这样他才怎么样呢？达到他的目的。但是我们这一些被上帝拣选的人，不，我们不应该这样子。所以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了。做学生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很穷的时候结婚，那个时候相亲相爱，大家拼命的为了做工，为了赚钱，对不对？希望房子越换越大，希望房子的设备越来越好，电视越大越买越大，房子里面各种的设备都有，最后你只是在充满了管线的一个空房子，陌生人而已，多么的可惜啊，对不对？回想一下，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当我们刚刚结婚，那种的关系，现在还有吗？年里面能够有一个反思，发生的一年里面。经营我们的婚姻，经营我们这一个强大坚固健康神的国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年里面大家八福临门，多做主。